亲历者爆可怕消息，中共官场怨气沸腾。被剪，中部战区紧急换将，专家分析集战略报告。获赞敢对抗北京的总统蔡英文列入世界五大影响力女性。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越南新闻，我是黄蓉。今日是1月20号星期五，下面是详细内容。中共在毫无准备底下突然解封，造成疫情大爆发，重创全国。最新消息披露疫情的可怕程度，还有观点指出，中国不单止民怨沸腾，就连官场也都怨声载道，好多人都等着看习近平的笑话。推特用户爆简转发了一段消息，说是中国一个网民为岳父办理后事的亲身经历，重点包括运载遗体的车都是民政局集中调动经过改装的，目的是由外面看不出是灵车，避免在街头引起恐慌。送到殡仪馆之后，不能够立即等攞骨灰，要等3日至3个月，老干部要入葬革命公坟的话，就要排队1至2年。上述消息集中引发了到底死了几多人的议论，特别是最后一条，有网民留言，在革命公墓上骨灰场要排队1至2年，这个问题不细，意味着死了不少老干部。也都有人感叹，骨灰要3日之后才能够拿，家属怎知道领导的骨灰是不是亲人的呢？或者就好像核酸混合采集样本一样，来一个混合烧，领回去的骨灰盎里面有多少冤魂呢？在清英论坛15号的节目中，中国民主党全委会执行长陈闯创先生表示，中共的老干部一旦因为感染离世，他的家人肯定会非常生气，不单只是亲情，更加是利益问题，非常严重。大纪元时报总编辑郭君女士说，对这些家人来讲，宁愿用机器维持这些中共所谓的老干部的生命，也都不能够让他们死，否则以后的福利待遇就没有。譬如他有警卫连、勤务兵、家庭补贴各方面的待遇，那比工资多出几多倍啊？而且还有很多权力和那个政治待遇，但是只要一送去八宝山，咁后面就完全唔同啦，利益权利全部都冇。清英论坛提出，目前有一啲消息话，而家中央同地方政府都处于躺平同怠工嘅状态，好多人都等緊睇习近平嘅笑话。内部嘅怨气好大，甚至有官怨沸腾嘅讲法。所以外界都怀疑，喺呢一种情况下，未来新一届嘅中国政府还能不能够正常运作呢？中南海处置疫情的做法，除了引发中共高层分裂之外，还在全社会动摇政权根基。彭博社18号的一篇报道说，在这一轮疫情大海啸当中，习近平等中共领导层躺平，中国百姓被迫自救，向基层团体和公司寻求医疗帮助，而政府躺平削弱了中国人对共产党的信心。报道举了一个例子，31岁的广州居民薛女士和她的女儿都发高烧，烧到摄氏40度，但是屋企只有一樽过期的消炎退烧药布洛芬。霍女士回忆说，自己没有想过会这么困难才得到药物，她上个月感染之后曾经期望政府能够给药物，但是结果失望，他迫不得已到社交媒体求助，并且在微信发现了一个提供捐助的应用程式。大约一个钟头，一个陌生人打电话来，提供了2个免费的新冠快速检测包。30分钟之后，一位刚刚痊愈的女士告诉他，可以送2粒布洛芬药给他。北京一名女学生是一个救援基层组织的志愿者，他质疑政府为什么没有在解封之前提前告诉公众知做好准备。彭博社指出，这种想法很具代表性，反映中国社会 普遍对共产党丧失信心，咁可能会在未来几年内产生影响。1月18号，军队的黑马王铭晋升为上将，并且升任中共中部战区司令员的消息引发关注，咁意味着2021年下半年以来，中部战区司令员已经三度换将。王铭的前任吴雅南任职只是一年就卸任，而吴雅南的前任林向阳任职不够半年就卸任。台湾国防大学政战学院前院长余中基将军表示，中部战区负责北京的安全防卫相当于禁卫军，所以我相信中部战区司令一定都是习近平亲自会去做考核，亲自去挑选的。余将军认为，中部战区司令的重要性决定了他的人选必然会更换频繁，因为你知道在一个职位任职很久的结果就是可能他会被影响，亦都有可能他会势力坐大，亦都有可能很多的变数就会产生。余将军认为，中部战区司令频繁换人符合习近平多疑的个性。台湾国防战略与资源所所长苏子云指出，习近平完成三连任仲剩最后一里路，即是在今年的三月中共两会出任国家主席。这种情况的话，保住北京周边的军事安全，以至于这些军事安全可以对其他相关的机构产生镇定的效应就非常重要了。那就是他将王铭换上去的主要原因。苏子云表示，另一方面，王铭没有经过军事学校正规的练力，习近平提拔他也都是树立新的军事典范。他展现这种弹性和多元，他藉此来鼓励部队的士气，同时也都被部队里面的各个不同的集团敲打一下。至于频繁换将，苏子云认为有两种可能。一是习近平对这些将领的不信任，二是加速培养习家军。一方面，刚刚升上来的会感谢习近平，有助于他稳固近北京区域的安全。第二个就是在中部战区培养出来的上将或者准升上将，之后在历任各个单位的时候都会变成习近平人马。所以目前看起来应该是第二种可能性比较高。毕竟目前中共解放军内部并没有传出特别对习近平不满的这种现象。余将军指出，习近平任命王铭为中部战区司令，除了对内的考虑之外，在中共和世界民主阵营对抗的形势底下，亦都有对外备战的意思。王铭在资讯战还有在机械化师装甲作战资讯融合这一方面，特别是几次的中俄军事演习都是由他去执行的，所以他出任中部战区某种意义来讲，亦都加强同俄罗斯之间的军方合作，还有未来军事上的联合形势。这个才是值得国际还有台湾方面持续去关注的未来他扮演的角色。1月17号，瑞士最大的民营传媒集团 TAMedia 旗下的24小时和日内瓦论坛报报道，选出2023年最值得关注的五位女强人，其中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入选，被称为是敢于对抗北京的总统。报道说，蔡英文坚定不屈，是台湾岛国的首位女性元首。2016年，她由自由民主台湾的捍卫者成为北京的眼中钉，在面对将半导体制造世界的龙头之岛视为领土一部分的中共那阵，他寸步不让。24小时指出，对抗中共捍卫台湾是他的口号。在和中共抗衡之前，蔡英文一度深陷对手艳女和性别歧视的言论，攻击他单身没有仔女。但是现在，这位在社群媒体张贴和猫合照的单身没有仔女的学者就令人肃然起敬，他支持香港民主运动的立场更加吸引以认同和社会政策为傲的年轻族群。报道说，去年10月蔡总统完全没有犹豫 将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和中共入侵台湾的企图对比，并且重申捍卫民主生活和人民没有妥协空间。随着2024总统大选逐渐接近，今年台海局势必定会再度升温，他的言行将会举足轻重。1月17日晚7:50左右，西藏林芝市米林县的派镇至到麦脱公路的多洪拉隧道出口发生雪崩，很多行驶紧的车辆被埋在冧落嚟的大雪底下。官方通报已经发现8人遇难，超过50人受伤。据大陆传媒报道，参与现场救援的人员表示，雪崩的范围波及几百米，有十几部车辆被雪压住，救援的难度主要是雪太厚，找不到车。救援人员一路搜杀，将陆续发现的伤者送往医院，总共发现53名生还者，他们当中有肋骨骨折的、冻僵的，其中5名伤势较重，有人因为失温缺氧遇难。救援人员仍然继续搜救失踪人士。据报道，当日发生雪崩的地点有两处，一处是多洪拉隧道口下方，造成人员伤亡，而另一处是由中铁14局项目部到拉格之间，没有人员伤亡，但是就造成交通阻塞。参与救援的当地村民洛桑顿珠表示，在现场他见到很多被雪冲到翻侧的车辆，因为车辆比较分散，数量无法估计，目前搜救工作仍然持续进行。以上是今日带给大家的内容。观众朋友，你对今日节目中提到中共中部战区频繁换将，除了对内的考虑之外，还有对外备战意图的观点，有什么看法呢？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亦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